弟兄姊妹早晨，同大家分享嘅信息系你哋话我系边个？
跟大家分享嘅信息是你们说我是谁？
我哋开始首先有个祈祷。
我们开始之前有个祷告。
圣灵啊，求你嚟，
求你
喺当中向我哋说话。
求你在当中向我们说话。
帮助讲嘅讲得清楚明白。
帮助讲的说得清楚明白。
让讲嘅同听嘅一同喺你面前受教。
让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受教。
我哋咁样嘅祷告，奉耶稣嘅名字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嘅名字祈求。
阿门。原本咧就谂住咧系讲一段好长嘅圣经嘅。
原来是想着要讲一段很长的圣经。
你见到我 PowerPoint 咧去到28节。
你们看到 PowerPoint 是一直去到28节。
但系当我准备嘅时候，发现都太长了。
但是当我准备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长了。
所以咧就去到17节咧就停了。
所以去到17节就停。
咁我哋点去认识一个人嘅咧？
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呢？
心理学家话咧，认识嘅人咧，其实有几个唔同嘅一个过程嘅。
心理学家说，在认识一个人的话，是有几个不同的过程。
第一个咧就系、是、咧听人讲关于呢个人嘅事。
第一就是听别人讲关于这个人的事。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当你有机会见到呢个人嘅时候，你有个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就是当你有机会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得到有一个第一的印象。
然之后第三咧。同佢交往嘅过程里边咧，你就会继续咧喺当中咧去观察，究竟呢个系点样嘅人呢？
第三就是在你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第四个阶段，你就会喺当中去测试一下，究竟你对佢认识了解系咪好似你所想象咁嘅咧？
第四个阶段就是你会可以去测试一下，究竟在你和他认识了解当中，他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最后一个咧就系、是、你同佢交往之后咧。他和你的交往就成为了在你心灵里面一个的印象。
第四个就是当你和他交往的时候，这个交往就在你心灵当中成为一个永久的印象。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不难明白
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明白的。
好像可能在座里面可能有些亲人可能已经离开世界。
好像在座的各位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亲人已经离开了世界。
好像我爸已经离开了世界了。
就像我父亲就离开了世界。
但是我爸在生前里面所讲的一些说话或者他的行动呢，都仍然在我心灵里面记住在这里。
但是我爸爸在他生平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都仍然留在我的心里面。
那我从这个方向去看看，耶稣去问回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究竟跟这个所讲的几个步骤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从这个方向去看一下，耶稣在这里问到你们说我究竟是谁，跟这个步骤有没有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看当这个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首先我们看一看当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是谁个介绍耶稣给人去认识的呢？
是谁介绍耶稣让人认识的呢？
约翰福音说是施洗约翰。
约翰福音说是施洗约翰。
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去到他那里接受他洗礼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去那里传施洗的时候，去他那施洗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
然之后他说呢，他为他施洗的时候见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
然后像跟他施洗的时候，他看到圣灵降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当他这样介绍之后，在第二日再次日，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在他的身边，然之后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行走的时候，又再说一次，看啊，这个是神的羔羊。于是两个的门徒就跟了耶稣。
在第二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他看到耶稣行走的时候，他就说到，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于是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之后，就跟从了耶稣。
听到约翰所讲，
听到约翰所说，
两个他的门徒就跟了耶稣，
两个他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
一章的38节，耶稣见到他的时候就问了，你们要什么啊？那他们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于是他就跟着耶稣在一起。
在38节的时候，耶稣呢就看见他们跟着他，有两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于是耶稣就说，你们来看。 于是这两个人又跟他同住了。
于是开始跟随耶稣的首先两个人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而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识的一个所爱的门徒约翰。
于是最早跟随耶稣的就是做他门徒的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和我们所熟悉的约翰。
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
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
当施洗约翰被监禁起来之后，耶稣就开始出来在加百农这个拿撒勒地方开始传道。
当耶稣看见约翰下了监之后，他就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这个地方去住。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然后在四章十八至到廿一节里面就记述耶稣呼召了彼得和这个雅各和约翰。
然后在四章十八节的时候就记载了耶稣呼召了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雅各。
去到四章的廿二节，
去到四章的二十二节，
这两兄弟立刻舍了船，然后就跟了耶稣。
这两兄弟立刻就舍了船，然后跟从了耶稣。
他们跟着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在当中看到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们跟随了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头教训人，然后在当中也看到耶稣是医治各样的疾病。
从听到到跟从，
从听到到跟从，
而跟从里面他看到耶稣做的事，
而在跟从当中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跟从其实都不是一个完全的跟从，
但是这个跟从也不是说一个完全的跟从。
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这样的记述。
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这样的记述。
我不详细读这个经文了，
我不详细读这个经文了。
大致是说当时西门仍然是去打鱼的，
大致是说西门当时仍然是去打鱼的，
打了整晚都捉不到鱼，
打了一个晚上都抓不到鱼。
耶稣见到西门就借他的船在当中上了个船去教训众人。
耶稣看到他的船就借他的船在当中想借着这个船去教训众人。
跟着耶稣就说叫他去到水深之处落网捉鱼，
接着耶稣就说往水深之处落网抓鱼。
结果西门听话，结果网了很多的鱼回来，差点连个网都差点裂开为止。
结果西门听话就按他的说法往水深之处网了很多鱼，差点把那个网都撑裂了。
在五章第八节出现了一个彼得的一个呼求，他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
在五章八节出现了一个彼得的呼求，他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
他开始发现到原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夫子那么简单，
他开始发现原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夫子这么简单。
去到马太福音五至七章就是我所熟悉的登山宝训。
去到马太福音五至十章，
五至七章
就是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
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对班门徒的教导，
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对一般门徒的教训，
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之前所讲的八福。
我想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之前所说的八福。
耶稣开始就讲话虚心的人有福，
耶稣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其实原文是说贫穷的人有福，
其实原文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
哀恸的人有福，
哀恸的人有福。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受逼迫的人有福，
受逼迫的人有福。
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耶稣说的好像跟当时的拉比所说的很不同。
听的人当时会觉得耶稣讲的和当时拉比所说的是很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记得的时候登山宝训耶稣继续去讲，
我们记得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继续的去说，
提醒他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人知道，
提醒他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
去祈祷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
去祈祷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
禁食的时候不要披头散发，
禁食的时候不要披头散发，
不要要得人的赏赐，
不要得人的赏赐。
然后再告诉他们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
然后告诉他们听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去忧虑。
亦都叫我哋唔好去论断其他嘅人，
也都叫我们不要去论断其他的人。
去到第七章，
去到第七章，
耶稣去教导佢哋祈祷嘅时候，佢话你哋求就会得噶啦。
耶稣去教导他们，你们去求就得。
因为你哋中间虽然做父母嘅我哋唔好，但系都唔会将唔好嘅嘢俾我哋嘅小朋友。
因为你们在中间虽然做父母的都不好，但仍然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
亦都讲到话，我哋想人点待我哋，我就应该点样去待人。
也都告诉我们听，我们想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当怎样待人。
又提到我哋要进窄路，
又提到我们要进窄门。
行为上边，我哋要追求嘅系天国，唔系净喺表面上嘅服侍。
行为上，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天国，而不是表面上的服侍。
而总结登山部分嘅时候，耶稣去用咗一个嘅比喻。
而去总结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听他话去行的人，就好像将房子做在磐石上。
就是说，听他话去行的人，就好像将房子建造在磐石上。
听他话而不做的，就好像将房子盖在沙土上。
听而不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去到第八、第九章，一共记述了有九个神迹。
去到第八、第九章，一共记载了有九个神迹，
包括了几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
包括几个百夫长的孩子得医治，
叫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退却，
叫西门岳母的热病退却，
在当中平静风浪，
在当中有平静风浪，
叫艾鲁的女儿复活，
在叫艾鲁的儿子女儿复活，
医治两个的瞎子，
医治了两个瞎子，
开了哑巴口的口，
开了哑巴的口。
去到第十章，耶稣拣选了十二个的门徒。
去了第十章，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在十二个门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权柄，在十章的第一节话，叫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在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叫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能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们从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听到耶稣的教训，
听到耶稣的教训。
去到第十章，他们自己本身经验这个从耶稣所给的能力，
去到第十章，他们本人去亲身经历耶稣所给的这个能力。
然后在十章的第五至十节里面，耶稣继续说叫他们不要去撒玛利亚的人的城，要在当中去叫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将鬼赶出去，白白得来要白白的舍去。
然后在第五章到第十章里头，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要去宣讲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病人从死里复活，叫大麻风的人得洁净，要白白的来，白白的舍去。
去到十三章，
去到十三章，
耶稣一口气讲了有好多个的比喻。
耶稣一口气说了有很多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
杯子的比喻，
杯子的比喻，
芥菜种的比喻，
芥菜种的，
面酵的比喻，
面酵的比喻，
藏宝于田的比喻，
藏宝于田的比喻，
无价珍珠的比喻，
无价珍珠的比喻，
渔网的比喻，
渔网的比喻，
家主的比喻，
家主的比喻。
然后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然后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耶稣打发门徒先离开。
五饼二鱼之后的神迹之后，耶稣打发门徒先离开。
然后门徒在海浪多，在这个海中经历风浪，
然后门徒在海中经历了风浪。
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然后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彼得说，如果是主，你叫我能够在水上行走。
彼得说，如果是主，你叫我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圣经说他真的可以行到一段的距离。
圣经说他真的是走了一段的距离，
但看见风浪就沉下去了。
但是当他看见风浪的时候就沉下去了。
去到十五章，耶稣最后去用的就是用七个饼几条鱼去喂饱了四千人。
去到十五章，耶稣这里就是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众人。
点解讲咁多嘅背景？
为什么铺垫这么多的背景？
因为所有呢啲背景系引发到去今日我哋讲呢段嘅经文嗰个嘅嗰个处境嚟嘅。
因为这所有的经文都是讲到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的一个处境。
耶稣带班门徒去到呢一个嘅该撒利亚腓立比。
耶稣带一帮门徒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
耶稣一路就喺加利利海附近加百农同埋呢一个嘅抹大拉呢个嘅地方喺当中去传道。
耶稣一直就在加利利海、加百农这和抹大拉这里传道。
从十六章开始，耶稣就开始离开加利利，向南去到呢个犹大耶路撒冷。
从第十六章开始，耶稣就离开了这个加利利，向南走，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面对十字架嗰个嘅情况。
面对十字架的情况。
但是离开加利利之前。
但是在离开加利利之前。
耶稣带了一帮门徒不是向南而是向北。
耶稣带了一帮门徒不是向南走而是向北行。
向北去到差不多接近黑门山。
向北走差不多是走到黑门山。
在黑门山脚的一个的城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在黑门山里头有一个城叫凯撒利亚腓立比。
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去到那里？
为什么去到那儿？
一个的原因就是当地很少犹太人。
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很少犹太人。
如果你记得在福音书记载，耶稣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跟到他那个地方去想听耶稣或者想他医治。
如果你在福音书里头能够看到的，就是耶稣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跟随他，并且想得到医治。
所以今次耶稣带他们离开一帮犹太人集中的地方。
所以今天耶稣带他们离开一帮犹太人集居的地方，
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
去到凯撒利亚该撒利亚腓立比，
没有任何的一些的打扰。
没有任何的一些打扰。
在这个状况底下，
在这个状况下，
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
耶稣问那个问题。
该撒利亚腓立比除了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邦神的一个庙宇的地方。
凯撒利亚腓立比除了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还在那里还有一次很重要庙宇的地方。
我没去过圣地，不过如果你去的话，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仍然见到这一座神庙的遗迹。
我没有去过圣地，但是如果你去过的话，你现在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仍然能看到这句个神庙的遗址吗？
遗迹。
遗址，嗯。
这个叫梵神庙。
这个叫梵神庙。
在梵神庙里面有个嘅山洞。
在这个庙里头，里面有个山洞。
是黑门山流落来的水的泉源。
是黑门山流下来水的泉源。
那里的人认为这个的山洞的水是深不见底。
那里的人认为这个山洞里的水是深不见底的。
所以叫它做地狱之门。
所以叫它做地狱之门。
如果你记得在十六章的时候，耶稣跟着对彼得说 地狱的门不可以阻碍到这个的教会。
如果你还记得在十六章的时候，耶稣说过地狱的门是阻挡不了这个教会。
其实在当中是用了一个这样的背景。
在当中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背景。
好了，十六章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在十六章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
记不记得之前耶稣带着一班门徒从约翰施洗约翰介绍去到跟从，见到他行神迹，听到他讲教训。
记不记得当初耶稣带领一帮门徒看到施洗约翰对耶稣的介绍，然后看到他施洗，然后跟随他看到他行神迹。
十章的时候他们自己经历神给他们那份的能力。
在十章的时候他们又经历了神给予他们的能力。
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在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耶稣临去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之前，
耶稣临去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之前，
特特的将这班的门徒带到去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特别的把这帮门徒带到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要询问他们一个问题。
要询问他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十三节。
第一个问题在十三节。
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另外两卷的福音书。
在另外两卷的福音书。
马可和路加。
马可和路加。
只是说人家说我是谁。
只是说人家说我是谁。
这个问题门徒很快就答。
这个问题门徒很快就回答了。
十四节就那班门徒的回应。
十四节这些门徒的回应。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又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个。
又或是先知中的一位。
每一个答案都相当有分量。
每一个答案都相当的有分量。
他们见过、看过、也都听过耶稣所讲的。
他们看见过、看过、也都听过耶稣所讲的。
他们的结论。
他们的结论。
他先说：人家说你是谁？
他们先说：人家说你是谁？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其实在十四章的时候已经被希律王杀死了。
施洗约翰在十四章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希律王杀死了。
那为什么有人仍然提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呢？
那为什么仍然有人提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呢？
如果你看过福音书的话，你会留心这样讲的，因为这个希律王他自己说的，当然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才能够有这个这样行神迹的能力。
如果你看过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施洗希律王自己说的，耶稣肯定是施洗约翰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
于是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于是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跟着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跟着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以利亚这个这样 的提法是有原因的。
以利亚这样的提法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旧约马拉基书，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的四章第五节。
因为在旧约马拉基书第四。
四章第五节。第五节。
第四章的第五节有讲到。
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
他说看啊。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他们一直期望的就是以利亚会再出现。
所以他们一直期望的就是以利亚会再出现。
所以他们就说，啊，耶稣是谁？耶稣当然是以利亚了。
所以他们说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以利亚咯。
但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耶稣已经向门徒讲了，以利亚已经来了。
但是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耶稣是说过以利亚已经来了。
是哪一位啊？
是哪一位？
是施洗约翰。
是施洗约翰。
你跟着再看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又再讲一次。
然后接着在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耶稣又再说一次。
但跟着有人就说他是耶利米。
但接着又有人说他是耶利米。
很特别，为什么说他是耶利米？
很特别，我为什么说他是耶利米呢？
耶利米是一个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先知。
耶利米是旧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先知。
这个先知特别的地方就是所有其他的先知都是除了那些被掳之后那些，所有的先知其实都是预言将会要被掳。
特别之处就是在所有的先知在被掳之前都会预言被掳。
但耶利米是那位亲身经历过耶路撒冷要去被灭亡的一位的先知。
但是耶利米是亲身经历了耶路撒冷要被灭亡的那位先知。
而耶利米他的宣讲是当时的城的人是不能接受
的。而耶利米的当时的宣讲是人们不能够接受的，
包括了他在当中去说圣殿不能保他们平安，
包括他在当中说过圣殿不能够保他们平安，
而且叫他们在当中要去悔改和投降加勒底人，
而且在当中叫他们要悔改投降加勒底人。
所以人说耶稣是耶利米，
所以有人说耶稣是耶利米，
因为他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那班祭司文士都好像在当中搞对抗，
因为他和当时的法利赛人祭司 文士都在搞对抗。
最后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最后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因为摩西曾经说将来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他。
因为摩西曾经说过将来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他。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有一班文士已经去问过施洗约翰相似的问题。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当时有一些文士曾经去问过施洗约翰相同的一些问题。
你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吗？
你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吗？
那你是不是以利亚？
那你是不是以利亚？
你是不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你是不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所以班门徒其实是用了当时一班的百姓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去回应耶稣。
所以当时的门徒是用了百姓对当时耶稣的理解去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跟着再问这个问题。
耶稣接着就再问这个问题。
在十六章十五节。
在十六章十五节。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重要的不是人家怎么说我。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我。
班门徒跟着耶稣一段的日子。
这班门徒跟着耶稣有一段的日子。
听过耶稣的教训。
听过耶稣的教训。
而且是入室的弟子。
而且是入室弟子。
如果你刚才你记得十三章里面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
如果你们记得刚刚十三章里头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
班门徒不明白
的。门徒不明白的。
但耶稣同班门徒私底下解释。
但是耶稣跟门徒私底下去解释，
经历了这么多事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耶稣就问他们，
耶稣就问他们，
那你们说我是谁？
那你们说我是谁？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
今天我们说耶稣是哪一位？
今天我们说耶稣是哪一位呢？
可能我当他这么问的时候，你立刻里面有答案。
可能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心里面马上有答案。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刚才如果听过那个领诗的弟兄一路唱，耶稣是最受尊荣的一位。
如果你们刚刚听到领诗的弟兄带领我们唱歌的那个，就是讲到耶稣是最受尊荣的那位。
可能即刻话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咯。
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说，耶稣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咯。
是吗？
是吗？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
他的教训在当中，很多人说他讲得真的好。
他的教训当中，很多人都会说讲得真的很好。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骗子。
有人说耶稣是个骗子。
他周围去对人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到处去跟人说他是神的儿子。
不过如果他真是骗子的话，他就为他所说的大话要付上了他的生命。
如果他是骗子的话，他就要为他的所讲的谎言去付上他的生命。
有人说他是癫的。
有人说他是疯子。
所以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所以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但如果他癫的话，都癫得挺愚蠢。
如果他是真的是疯的话，也都是疯得挺完蠢。就是疯得很
彻底吗？
彻底
吗？
彻底比较狠，
对不对？非常的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有十二个傻佬跟住佢嘛。
为什么呢？因为有十二个傻子跟随他。
你话系咪傻得好愚蠢？
是不是他傻得非常的彻底呢？
但系耶稣佢话佢系弥赛亚，系永生神嘅儿子。
但是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
嗱，我哋唔好咁快就即刻喎。他做了个决定说哎，不同我们没关的。
我们不要这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说跟我们没关系的。
今天我们信耶稣的年日可能各有不同。
今天我们信耶稣可能大家年日各有不同。
我们怎样信耶稣的呢？
我们怎么信耶稣的呢？
都是听到人说。
都是听到人说。
我们都是在当中去看过在人生命当中的见证。
我们都是在当中去看过在别人身上生命的见证，
或者我们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过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的能力，
或者我们也都去亲身经历过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的能力。
但是耶稣问那个问题，
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问题 一路到到我哋行完人生路嘅时候，都要不断要答嘅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直一直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路都要回答的问题。
点解？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
这句说话我们回到教会一段时间，我们立刻识答的了。
这句话我们回到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马上能够回答。
但是我们要问的。
但是我们要问的。
耶稣今天是不是真的我的主？
耶稣今天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主？
主是什么意思？
主是什么意思呢？
主是他说事。
主是以
佢系佢话事，
是他说了算，
唔系我话事，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嗱，如果你从呢个向度睇嘅时候咧，就开始稍微有啲了解，原来耶稣是主，系一个我哋不断不断要学嘅一个嘅过程。
如果你从这个方向看的话，你就会稍微了解耶稣是主，是我们要不断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记唔记得耶稣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点啊？还记得耶稣说？
还记得耶稣说，当有人要跟从我，我们该怎么做？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舍己的意思是放低自己。
舍己的意思就当放下自己。
是天天。
是天天的。
天天是指什么意思啊？
天天是指什么意思？
因为自己是永远打不死的。
因为我们自己是永远打不死的。
而每日我哋要提醒我哋自己，耶稣系咪真系我嘅主？
而每一天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耶稣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主？
其实唔系好远嘅，就呢个嘅问题系好近嘅。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很远的，而是很贴身的。
我哋所做任何嘅嘢，边个话事啊？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由谁说了算？
耶稣系我哋嘅救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嗱，呢个唔系我哋讲紧信耶稣嘅时候嗰刻嘅情况。
这个说的不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的情况，
而系我哋今日仍然都系需要佢嘅拯救。
而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他的拯救。
呢个救主系现在式嘅。
这个救主是现在式的。
系每一日不断发生嘅。
是每一天不断发生的。
我又举个例子，
我又举个例子，
我好感谢神俾我有个好嘅太太，
我很感谢神给我有一个好的太太。
上一次讲晾衫，
上一次讲晾衣服，
今次讲揸车，
这次讲开车。
我谂弟兄可能好多都似我嘅，
我想弟兄很多都是很自我的。
当个红绿灯转黄嘅时候。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买。
当那个红绿灯转黄色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
加油加油。
嗯，
对不对？过了去。
嗯，冲过去。
但有一次当我正是这样做的时候。
但有一次当我正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太太讲了一句话。
我太太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样冲灯，
你这样冲灯，
交通规例是说黄灯应该怎样？
交通规例说黄灯应该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的，黄灯在暗沉的情况之下应该停车吗？对不对？啊，对。跟着我太太说了，
接着我太太说，
你讲几多篇道都冇用，
你说多少篇道都没用。
有一个弟兄姊妹见到你咁冲灯，
有一个弟兄姊妹看到你这么冲灯，
你说到天花龙凤都没有用的，就系咁实在噶咯，
就是这么实在的。
我哋需要耶稣做我哋嘅救主，
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到今时今日都系仍然系咁嘅。
到今时今日仍然是这样。
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啊。
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
呢个叫葡萄园嘅比喻。
就是
你一定记得的。
葡萄园的比喻，你一定记得。
一早出去请一班人做嘢啊嘛，系咪？
一早出去请了一帮工人干。
最后嗰个做一个钟头啫。
最后那个只干了一个小时。
出粮咯。
发工资了。
最后嗰个做一个钟头，竟然攞咗成日嘅人工喎。
啊！最后那个做了一个小时，竟然拿了一整天的工钱。
嗰个一早开工嗰个就谂，哇，冇死啦！做一个钟头都有一块银钱，咁我咪应该多劳多得咯。
那么，一早来的那个就心想啊，那做最后那个都能够拿一整天的工钱，那我不是能够多劳多得？
但系耶稣好出奇嘅就话点啊？
但是耶稣很奇怪的，他就说什么？
仍然系一块银子，
仍然是一块银钱。
嗰个人点样反应话？
那个人怎么反应呢？
唔公平咯！
不公平啊！
耶稣点解要讲呢个比喻？
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
睇翻福音书好有意思噶。
看回福音书很有意思的。
因为是彼得问耶稣个问题。
因为是彼得问耶稣的问题。
我哋为咗你嘅缘故，要抌低晒所有嘢啦。
我们为了你的缘故，已经丢下了所有的东西。
我会有咩赏赐啊？
我们会有什么赏赐？
耶稣跟住讲比喻之前，讲比喻之后，都讲咗同一句嘅说话。
耶稣接着讲比喻之前，比喻之后，都说了同一句话。
记唔记得系咩说话？
记得是什么吗？
在前嘅要在后，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嘅要在前，
在后的要在前。
知唔知耶稣讲乜嘢？
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吗？
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提醒。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我哋信得耶稣越耐，
当我们信得耶稣越久，
我哋开始慢慢会对耶稣嗰个嘅救恩，我哋会觉得我都做得还不错嘛。
我们会慢慢的开始对耶稣那个救恩会觉得我还做得不错嘛。
做咗成日啦，
我干了一整天了，
应该要得多啲，
应该得到多一点，
对吗？但是耶稣话乜嘢话？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
错了，错了，因为全是恩典。
因为全是恩典。
你谂下系咪？
你想想是吗？
好挑战噶，其实。
很挑战的，其实。
你谂下就一日上到天堂。
试想一下，有一天你上到天堂，
有一个人终身作恶。
有一个人终身作恶。
临终之前信咗耶稣，
临终之前才信耶稣，
佢入到去，
他也进去。
你信咗耶稣，
你信了耶稣，
穷你一生不断跟随耶稣，
穷其一生不断的跟从耶稣，
仍然都系你都入得嚟，
然后仍然的你也是进去了。
咁你话唔公平喎、
你会说啊不公平喎、
当我哋讲唔公平嘅时候，其实我哋忘记咗。我们其实都是需要神的恩典。
当我们说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忘记了
我
们都是需要神的恩典。
每日发生的所有的很多的琐碎事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很多的，每天每天发生的每一样事情，都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是需要神的恩典，
是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我说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说你们说我是谁，
这两个的称呼，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都足够我们想我们的一生。
这两句称呼他，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都足够我们去、思考一整生。
耶稣不单止说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不单止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八个的宣告。
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有八个宣告。
当你说人家说 Who am I?
当然有人问、
我
是
谁，耶稣说我是什么？
耶稣说我是谁呢？
你一定记得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你一定记得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门，
我是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在这里了，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在此。
我们没有想过原来耶稣是这些，
我们没有想过原来耶稣是这些。
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有没有忧虑？
今天我们有没有忧虑呢？
马太福音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马太福音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的，
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
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不要为生命忧虑，
不要为生命忧虑，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
你看看天上
的飞鸟，你看看野地的花，
看看野地的花，
神都为他在当中预备，
神都在当中为他们预备，
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跟你说这些说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些话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耶稣说他是什么，
耶稣说他是什么呢，
我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信我的人永远不饿，
信我的人永远不饿，
信我的人永远不渴，
信我的人永远不渴。
在我们忧虑的时候，
在我们忧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起耶稣是那个供应我们生命那位的主，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那个供应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是哪位，
耶稣是哪一位，
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耶稣是哪位，
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耶稣是哪一位。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最近这两个礼拜九月九号，我相信你看电视最瞩目的新闻就是莫过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
在最近这段两个礼拜，在九月九号相信最触目的新闻就莫过于英女皇伊丽莎白过世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报道那个的影像，就是当女王的灵柩去到这个的西敏寺教堂的时候，有两个的牧者在当中祈祷读经。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当英女皇的那个灵柩去到那个西门子教堂的时候，有两个牧者在那里祈祷读经，
其中读的经文就是十四章的一节至到三节，
其中读的经文就是十四章的一到三节，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果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一定会回来到你们到你到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都在哪里。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同耶稣所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就像耶稣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当我们面对生命面对危险死亡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生命危险死亡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相信，
我们有没有这个相信呢？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是不是那位我们信得过可以在当中给我们有永生把握的位，
是不是那位信得过在当中给我们能够有永生把握的，
不是在这里的，
不是在脑子里的，
因为你在这里的时候帮我们不到的，
因为如果停留在脑子里是帮
助，是在这里才有用的，
要在心里才有用。
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说到他留下平安给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又说他是好牧人，
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又跟我们说他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是门，凡从他我进来的就一定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他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得草吃并且出入，
而且他来是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而且他来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这些经文我们很熟的，
这些经文我们很熟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那天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怎样丰盛法，
但有没有想过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怎么个丰盛法。
我问的问题的背后，
我问的问题的背后，
就是想鼓励我们，
就是想鼓励我们，
不是只是表面那阵去认识耶稣，
不是在表面那一层面去认识耶稣，
就好像耶稣那班门徒，他经过了耶稣，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叫他们定下来去重整想一想，你们说我是哪一个，
就好像门徒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了一段时间之后，耶稣让他们静下来重整自己思考一下我是谁一样。
耶稣说他是真葡萄，
耶稣说他是真葡萄，
他是葡萄树，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是枝子。
你一定记得耶稣跟着说下去的，
一定记得耶稣接着说什么，
离了我，
离了我
怎么样，
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就什么都不能做，
是不是啊，
是吗，
真的，
真的吗，
能不能打到我那么爽住，
不要这么爽快的就回答，
你试一下你不祈祷你可不可以领师，
你试一下你不祷告你能不能领师，
你试一下你不祈祷可不可以做主席，
你试一下你不祷告你能不能做主席，
你试一下不祈祷你可不可以讲道，
你试一下你不祷告你能不能讲道，
答案是可以吗，绝对可以的，你可以做到个面嗰阵出嚟好正噶。
你可以做的表面那个层面做得很好。
只有你知。
只有你知。
他知。
他知。
睇唔睇到嗰个重要性啊？
看到那个重要性吗？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你话佢系边位？
你说他是哪一位？
佢系我嘅主。
他是我的主。
当我领师嘅时候。
当我领师的时候。
当我讲道的时候，
当我讲道的时候，
谁是主？
谁是主？
一线之差的，
一线之隔之差。
信仰从来不是讲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事，
信仰从来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
同样，我们今天看回转头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回望过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行了多远，
你才知道你走了有多远。
当你望翻转头，
当你回望的过去的时候，
就好像耶稣带班门徒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
就好像耶稣带门徒去凯撒利亚腓立比，
静下来，
静下来，
你要重整一下自己的生命，
你要重整一下自己的生命，
看一看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
看一看过去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些什么，
今天我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光景，
今天我的生命又是怎样一个光景，
再想一想他是我哪一位，
再想一想他究竟是我哪一位。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讲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讲一个故事。
我最近跟一些弟兄去查创世纪，
我最近和那些弟兄去查创世纪，
创世纪是讲什么的，
创世纪是讲什么的，
不是讲创造，
不是讲创造，
你说不是，
你说不是，
那不是叫创世纪，
它不是叫创世纪吗，
创世纪讲创造只是讲了三章，
创世纪讲创造只是讲了三章，
五十章里面只有三章是讲创造，
在五十章里面只有三章是讲创造，
大部分是讲一个家庭的故事，
大部分是在说一个家庭的故事，
亚伯拉罕屋企发生什么事，
亚伯拉罕家里发生什么事，
没儿子生咯，
没儿子生咯，
娶二奶，
娶二奶，
大婆和二奶争执，
然后大婆和小三争执，
跟住生咗以撒，
然后生到以撒。
以撒同利百加一个中意大仔，一个中意细仔。
以撒和利百加一个中喜欢大儿子，一个喜欢小儿子。
结果就家庭永无宁日。
结果就弄得家庭永无宁日。
雅各去到佢舅父屋企，
然后雅各去到他舅舅家。
强中自有强中手，
强中自有强中手。
一压。呃了他做了二十年。
啊，岳父一骗就骗了他白干了二十年。
明明想娶个细女。
明明想娶的是小女儿，
点知舅父话要娶咗个大嘅先？
谁知道舅舅说要先娶了老大，
跟住大嘅同细嘅又争宠，
然后老大和老二又争宠，
点啊？结果就不断生仔咯，
然后就不断的生儿子，
咁啊生咗几多个？十二个儿子。
然后生了多少个？生了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仔里边，这个雅各又重蹈覆辙。
十二个儿子里头，雅各又重蹈覆辙。
爱约瑟多过其他。
爱约雅约翰约瑟多过其他。
为他做了一件彩衣。
为他做了一件彩衣。
多么蠢啊！
多么蠢！
唔好做得咁出面啊嘛，系咪？
不要做得那么明显嘛。
啊，结果点啊？
结果怎么样呢？
嗰啲仔咪又呃翻佢咯。
然后儿子又骗回他。
又用咩呃佢啊？
又用什么骗他？
用件衫咯。
又用衣服咯。
佢点呃阿爸？
他怎么骗爸爸呢？
阿妈用以扫件衫咯。
妈妈是用以扫的衣服。
创世纪系讲紧家庭。
创世纪说的是家庭。
家庭里面的好与坏事，
说的是家庭里头的好与坏的事情。
明明我想讲什么？
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
创世纪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从来不是讲虚无缥缈、天马行空。
创世纪一开始，神告诉我们听，就从来讲的不是虚无缥缈、天马行空的事，
而是实在到不得了的日常生活，
而是实在的不得了的日常生活。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神展示祂的真实和恩典，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神真实的展现祂的真实和恩典。
我们的生命都是，
我们的生命也一样。
怎样去认识我们的神？
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神？
有人说先要听到相信悔改和认罪就可以得救。
有人说先要听到相信悔改认罪然后就能够得救。
但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会想，其实这个不只是最初信耶稣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不是最当初刚认识耶稣的时候，
是每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间，
是我们每天基督徒生命的时间。
有时看到圣经，
有时看到圣经，
有时听到有人提醒，
有时听到有人提醒，
想起我们要悔改，要在当中认错，
想起我们要悔改，悔改当中认错，
然后成长，
然后成长，
而成长我们是不断地去一路一路地 去逐步地在当中去成长的，
而成长是我们要在当中一步步地去成长的。
唔讲呢度啦，
这里不说了。
最后讲十七节，
最后讲十七节。
当彼得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彼得话：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
当彼得对耶稣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认识神需要神在当中的帮助，
认识神需要神在当中去帮助，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 OK 的，
不是光单只靠我们的努力就行，
不是你在当中看了多少片圣经，多少次的祈祷就可以叫我们生命成长，
不是你在当中看了多少遍圣经，多少次祷告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成长，
因为叫我们生长的是神，
因为叫我们生长的是神。
有一首诗歌大家一定可能熟悉，
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一定是熟悉的，
叫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
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
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祂奇妙的慈容，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
在祂奇妙的恩光当中，
在他奇妙的恩光当中，
世上事变为虚空，
世上的事都变为了虚空。
有一次同一个弟兄去倾偈嘅时候，
有一次和一个弟兄去聊天的时候，
佢话你当转眼仰望耶稣，
他说当你转眼仰望耶稣，
你都要望下个地嘅，
你都要看一下地的，
你净系望住个天，
你光看着一个天，
咁咪扑死你都唔知咯。
那我就摔死了也不知道咯。
啱唔啱？
对吗？
似乎好似讲笑，
看上去好像是说笑，
但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做基督徒就系要担天望地嘅。
做基督徒就是要看天顾地，
意思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看，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看，
连回在上面，
然后连接到上面，
将我们所遭遇的，
将我们所遭遇的
跟神给我们的，
跟神给我们的
教训好，
教训好，
提醒好，
提醒也好，
摆在一起，
放在一起，
帮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帮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怎样可以能够在当中认识神？
怎样能够在当中去认识神？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要能够在当中认识他，
要能够在当中去认识他，
真正的认识他，
真正的认识他，
需要他的恩典，
需要他的恩典。
同样我们需要的，
同样我们需要的，
是要多些担天望地，
是要多一些担看天顾地，
不可以只是担天，
不可以单单的看天。
你只是担天的话你就是天离地了，
你光是看天的话那就是天离地，
不是天离地啊，即是说不切实在，
就是说不切实际，
而是我们两样都要顾，
就是我们两样都要顾及。
你要用神那个的向导去解释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
你要用神的那个向导去解释我们所面对的，
也都是面对我们的一切，
也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一切。
你要将两样连在一起，
要将两样东西连接一起，
那信仰就来得实在，
那信仰就来得实际。
我希望你记得，
我希望你记得
创世纪是讲什么的话，
创世纪是说谁？
不是创造，
不是创造，
是讲家庭，
是说家庭，
家庭里面的琐碎事，
是说家庭里的琐碎事，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日常生活，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日常生活，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
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
经历他知道他是我哪一位，
去经历知道他是我们的哪一位，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他做我的救主，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他做我的救主，
是不是真的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
是不是真的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
好，我们一起做个祈祷结束，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
亲爱主帮助我们能够多一点认识你，
亲爱主帮助我们能够多一点的认识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里面，
在我们所面对的各样事情里面，
让我们见到你自己的手，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手，
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的说话，
让我们能够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让我们知道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很实在的去经验经历，
让我们知道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能够很实在的去经历去实践，
帮助我们对你的信更加的有根有基，
帮助我们对你的信更加有根基。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